各位好，今天2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求是杂志啊，前几天啊出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呢？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这文章的标题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承认了中国目前是一个在通缩的状态，它没有直说，但是呢，它是叫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它不是说让推动物价升起来，它是回升，那就证明它已经承认了什么呢？就是中国处于一个通缩的状态，然后呢，进入到了这种经济的死亡循环，这死亡螺旋应该叫往下这么走。这个实际上呢，是跟咱圣上的去年吧，去年的这个说法有点背离。什么意思呢？那会儿圣上说了一句话，以他的经济学的造纸。哎，他说了一句话，那个叫做“老百姓难道不喜欢物价便宜吗？对吧？”我们他这句话一说出来，我们就知道他这个底色，他老人家这底色是什么了，对不对？他不是说嘛，拿一农学经济论文得了一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是就这么一个底色的东西，然后那一直就不承认这个通缩。但是呢，这个通缩，这个死亡螺旋，现在呢被承认了。我不知道是圣上本身自己终于学点啥了呢，还是呢下边的人觉得说再不这么干不行了，就等于是出了一篇文章。像《求是》这样的杂志啊，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我党的喉舌，好多人不愿意看。哎，因为他那里边大量的充斥着意识形态呀，什么废话呀，然后这个咱圣上治国理政的这些东西啊，那但是呢，实际上在很多的这种重点文章当中，是能够搜寻到他往下政策要走的这个脉搏的。而且你很多人呢，看这些东西就要提前布局他的这个产业，就是当然是大老板了。那咱们老百姓那能看什么呢？咱先说大老板能看什么？大老板呢，看的是什么？就是到底是说，哎，这个往下哪有机会呀？对吧？比如说他说这个，你不要是内卷了，你要保证这个劳动者休息，对吧？引导企业从这个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大老板一看，哦，说内卷这事儿，现在已经提到这个国家战略这个层面上了，你不能够再去这样去压榨了。你要是但凡再这样的话，有可能就要对你下手了。这是如果不下手也要罚你钱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如果再让人说你这个比如说你996007这种东西，对吧？你要保证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益嘛，对不对？那是这个推动市场竞争持续优化嘛？那把这大帽子往那一扣，那你挣了钱也有可能就要吐出来一部分。这是大老板们看的东西。那咱们老百姓看什么呀？是什么呢？就是等于是。这么一段话，我们是非得要注意的，叫什么？从体制因素看，部分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难以顺畅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要素价格受到压抑。不，这一段话不像人话，对不对？那下边是人话，是水电、油气以及基础民生商品与服务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调整，形成机制调整机制不够灵活。对吧？阻碍了价格真实反映供需关系。这段话也不太像人话，但是实际上而言，您大概能明白什么事儿了吗？就是说，基础民生就是水电油气，对吧？哎，这些东西现在价格不太合适。那中国政府说价格不太合适之后，是什么才能合适呢？涨价呀，涨价它才合适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哦，它在这个部分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难以顺畅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要素价格受到压抑，这种不像人话的东西里说的是，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要合理的涨价，把这个基础民生的这些东西的价格要涨起来。也就是说明了您啊，以后要在今年。很有可能这些基础民生的东西，水电油气，它要涨价了，你的生活成本要更高了，这是咱老百姓应该看的东西。所以，当然你没有办法是一回事儿啊，对吧？因为你比如说水或者电涨价，都各地都有这个听证会，那这听证会大家都是举手去，哎，我同意涨价，喜迎涨价，对吧？喜迎油价上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很难把这个东西再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评价给你了， 他要从这上挣钱了，而且呢，提升这样的这个基础民生的这种商品的价格，也是等于是提高整体商品本身的价格。什么意思？我举一例子，您就知道了。比如油价吧，油价指的不是您家那菜籽油或者花生油，它指的是这个汽油，对吧？汽柴油。那这东西涨价之后呢，所有东西都会涨价，因为现代的这些商业是强烈依赖于这什么呢？物流，对吧？就跟原来在，哎呦，一说起二十多年前了，原来在网上，我曾经跟人去，就是看着有一个人说，我说油价涨不是什么好事，大家都会吃亏。那这边就有一傻逼就跟我说过，这二十多年前应该上网的还都算有点钱、有点精英这种感觉的呢，就说那我连车都没有，我这个油价上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吃那菜，对吧？他要从山东寿光的这个蔬菜基地拉到北京来，那中间你不得是那个用油啊，对吧？你就是你，那油价涨了之后，那这钱谁掏啊？搁在不得搁在菜钱里吗？运输费涨了，肯定菜钱就得涨啊，这不就是你掏钱吗？就这点简单的逻辑，好多人原来都不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知道了，对吧？那当然我相信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啊，这个。那像这样东西涨了之后呢，那所有东西它会带动整个的物价进行上涨，短期之内就是有效的，对不对？您想想看，您包括用水用电，这个电涨的也不是说光是这个民用电涨啊，它很有可能基础民生它包括一些工业用电随着这东西也会涨，油涨了，这个涨了，然后气这些东西，所谓的基础民生并不是说接的您家里它叫基础民生，它接到工厂那东西生产出来的它依然也叫基础民生，那这些东西涨了之后大家就全涨价了，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是说不光是您本身的这个生活成本有可能提高，那很多的时候它工厂生产东西也会它价格提高，因为本身利润就低嘛，如果普遍的进行涨价的话，那利润不就那利润薄了，或者是说直接就亏本了，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够提价。那整个价格提升之后，那你售价你也肯定要提升啊，对不对？成本提升了，售价提升，那不物价不就起来了吗？它大概而言用的是这种模式来做。至于什么内卷什么的这些东西，当然是也有它的这个自己的一套方式，可是呢它用的这个非常具体的措施呢用的是这种模式。这是一个特别扯淡的事情，就是你把基础这些东西给涨了之后，那能够代替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通缩的螺旋，它能跳出去吗？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就很难。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所有制的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这些水电油气整个的所有制还基本上来讲是什么呢？全是这个大部分吧，应该是绝大部分都是国有垄断型的，比如说自来水，对吧？那居民用水呢，就是基本上呢也没有什么补贴啊或者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了。那基本上来讲，它也是在这个国有的公司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管理之下，对吧？国有主导，区域垄断，这是自来水这一块。比如说吧，国家统计局曾经有一个统计，我查的是2023年、2024年，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规模以上的企业自来水。那国有控股企业总占比是多少呢？是62.3%，资本占比占多少呢？就是占83.7%。什么概念？为什么资本占比比较多呀？有些地方啊是由这个民营的公司进行投资的，但是它依然呢国有的这个东西要占一定的股份，所以呢，那国有控股的企业占62.3%，其他的国有占股的更多一些，所以它是83.7%，就是整体资本而言。那企业数量上呢，民营参与是多的，但是呢，资本和实际控制力呢，实际还是以国有为主，对吧？就比如上市的这个水务公司，那比如说什么首创环保啊、北控水务啊、重庆水务啊，包括这些东西，绝大多数呢还都是国有控股的，这个是地方国资背景的。那通过什么呢？通过特许经营或者属地运营的模式来做的这事儿，少数的比如说吧，那个中国水务啊，什么海天股份呢，或者是民营的，或者是混合的，但是整体格局还是如此的。电力这个东西 高度国有垄断，对吧？那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是覆盖呢全国88%，就整个是88%。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南方电网，南方电网就是两大国安企业，就是均为中央国有央企嘛，国有独资的或者国有控股的，这个国资委直接监管嘛，对吧？负责这个输电和配电这个核心环节，就是几乎是没有民营主导的，这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就发电侧，就是我们说这发电这一块，比如说五大发电集团，对吧？国家能源集团呐、国家电投啊、华能啊、大唐啊、华电呢，这都是基本上央视主导的吧？那地方发电企业呢，也基本都是大部分都是国有的。那本身你包括水坝什么的也都在内嘛，你也不太可能是归民营所有，可能有一部分有民营的一点小股份，也就到这儿了。所以说呢，这个它大概而言，它就是也都是在国有控制范围之内。煤气也是如此，对吧？燃气就是管道燃气 LNG 啊，这些东西就是国有加混合，地方国有为主，它很多时候是地方的国有，那也是国有企业，对不对？这个全国性的巨头有什么呢？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对吧？港股上市的股权呢是分散点，但是呢第一大股东呢北京控股集团，这是北京市国资的，对吧？没有单一的实际控制人，混合所有制，但是国有背影非常的强，有民营和外资的部分，但是基本还算国有。那油就不说了，对吧？三桶油，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这三桶油，那其他的你可以忽略不计，主要还是这三桶油在这儿弄。所以您就知道这些东西全是国有的，国有的这些控股的时候，那它整个的从这块的收益来讲，就是它涨价这个收益就等于是能够拿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里边的。原来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中国的很多垄断呢，它是从原来的，就是从最开始前30年是国家事无巨细的全都给你垄断着，但是呢在往后的时候呢，它渐渐开始松动了。为什么？经济完蛋了嘛，对吧？文革结束的时候说了，国民经济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崩溃边缘的时候，就把大家这个从龟甲富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海老富就给你松开一点，松开点让你透透气儿，有点活动的空间，那民营经济就开始起来。它是逐渐的在退出，可是有几个地方一直不太往后退。为什么？就是说最基础的民生，它把上游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卡死，而且是归到几个大的家族里边，包括像李鹏家族，就是这电力这一块，对吧？ OK， 那这些人包括这些二代们，他们从中巨量的获益，因为他卡准了，就是他是整个是退居幕后的。什么叫退居幕后？就是原来啊，在这个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包括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那这些包括国资，包括这个二代，包括其他一些利益关系者，他们呢是把这个是在前台去把这与民争利。80年代的时候，包括关岛，包括这些这个价格双轨制，对吧？那他已经说有一定的腐败了，这个呢是明面上挣钱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不行，而且尤其是又有8964这件事情在内，那他们干嘛呢？他们逐渐在退到什么？退到这些由国有垄断的、坚决不对民营真正意义上开放的这些公司这边里资源里边来。这就是他们越退越上游，但是越退越根本，就把整个这些东西全给你把握住了。那这回呢，等于求是这一边再一说这事儿，就是让大家能够从这个地方又多挣钱。一个是挣钱，二一个他要通过这种最基础的东西涨价，让整个商品全涨上来。什么意思？就是全都把这个商品的价格给你拉上来，大概是这么个玩法。那这些东西谁挣钱？肯定是国营挣钱嘛，对不对？它是两个目的，一个呢是增收，对吧？实际上来讲，我是查了一下，我说中国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种补贴呀，对吧？就是你看这个东西都有这种补贴，原来我们在印象当中包括水电煤气什么都有补贴，哎，现在已经都没有了。比如说吧，这个水咱就不说了，对不对？水是一个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就是北方的缺水地区啊，有财政的对供水企业的一个成本补贴，对吧？但是近来呢，这个也都是转成叫什么呢？叫顺价机制。 就是没有这个是没有这种再真正补贴了，就水价呢就逐步开始反映呢，就是成本加合理收益，但这个也是水这一块，那电也是没有直接的财政补贴给用户，对吧？过去呢是有对电网企业的是什么呢？叫做这个交叉补贴，就工业电价高补民用这个电价。但是呢近来呢也都是给逐渐在减少当中，就是工业的电价，比如说你开一工厂，我这个电价是比较工业用电比较高嘛，然后呢民用电呢会低，它都是从这电厂里出来的，民用电呢就可能是赔一点钱，或者是不赔钱它也不挣钱，那这边就等于工业用电它也稳定啊， OK 好，就给你把这块补贴上，工业高，这是叫所谓的这个交叉补贴，这个现在也基本是没有了，对吧？那现在居民电价变成这个三档，应该是三档吧，我不知道国内现在是不是三档了，就是基本生活用电的价格比较低，第二三档上浮，对吧？那部分地区呢有分股分时电价，鼓励这个错峰用电，但是它基本上也是走市场，煤气也是如此。那油就甭说了，油这个一直以来就咱们这都成笑话了，国际油价跌的时候它不跌，没或者跌不了多少，那国际油价涨的时候它一定马上就涨，大概就是这样，结果他发现自己他妈赔钱，叫什么？我记得有一个笑话，说什么？说李逵啊，说李逵说赔钱，对吧？什么汉地忽律朱贵什么开酒店赔钱，李逵说我也赔钱，然后就是其他梁山好像就说了，说你他妈一劫道的你怎么赔的钱？那你想想中国这三桶油基本跟劫道也区别不大了，对吧？就跟高速公路收费他都赔钱似的，那你这怎么弄？但是呢人家就直接就敢说这句话，所以他就都是如此。那这几种东西它涨价之后，那就是它实际上来讲现在已经第一没有什么补贴了，第二也都是基本到了这个合适就所谓的顺价机制了，对吧？就是基本上是按市场价走了，那它要涨价会怎么办？那它只能够说它就意思就是把这东西涨上去，那这部分利润，这是第一件事儿，这一部分利润又非常开心的收回国库了，我这先挣钱了。那第二部分原因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就是整体的商品的价格，因为这都是最起码的东西嘛，你把它给拉上去，那就是大家都涨价，对吧？你一涨价了，不就你这以咱剩下的经济学水平，那大家都涨价了，那可不就都受益了吗？对不对？你这大家都花钱了，你就又强迫你花钱，你总得花呀，对吧？你不然的话你怎么办？但是这个问题吧，实际上而言呢，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事儿。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实际它首先咱说第一个目的就是对这个 CPI 这个什么直接拉升。就是说你呢直接拉升多少，实际上来讲呢，这个水电气这三样加起来啊，就是加上供热，就是说呢合起来啊，通常占多少呢 CPI 的篮子呢3%-6%，对吧？各地各有差异，但是呢这些项目你整体上涨，如果你就涨20%-30%，那基本上这就已经相当高的一个涨幅了，那等于是直接贡献也只有0.6%-1.8%左右，也就到这个程度上。那而且呢这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水电气，这个大家使这玩意儿是刚性的，对吧？它是一个非常刚性的东西，现在尤其是电动车也多了嘛，这个电用的也多，那等于是吃了一块这个汽油这个市场，这个到时候再说。但是呢你甭管怎么涨，这些东西是刚性的，就是没有价格弹性，对吧？你涨价以后用量啊也不会减少，那但是呢也不会因为呢这个涨价呢多付出多少，就是它没有太高的一个说拉动的这种水平，对吧？所以说它主要还拉动于什么呢？就是存量的涨的这个价格，大概也就涨你涨了一些东西，那但是呢没有办法扩大这个消费总量，因为它这是一个刚性的一盘子呀，你每年你每天就用这么多水，对吧？那你不可能说因为这东西我就更少用，你不会的，但是呢你也不会更多用啊，所以它是一个就只有这么大盘子的一个刚性的一个东西，刚性需求，你涨多了没有用，你也不可能涨特别高，你涨一倍那不是瞎扯吗？涨20%-30%，它对老百姓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涨价的这种痛感，对吧？可是呢它也没整体又占比比较小， 它不太可能是一种爆发性的增长，它只能涨一点的钱。那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本质上是什么呢？这叫本质上叫成本前置价，对吧？不是，这不是这个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因为它没有这个需求，它是一个刚性的玩意儿，对吧？通胀的核心，目前当时现在通胀的核心是什么呢？通胀的核心是需求不足，对吧？居民收入预期是偏低的，加上资产负债表收缩。什么叫资产负债表收缩？房产、股市、理财缩水。当然股市现在好一些了，可是那东西吧，挣钱的人还是少。那等于是什么呢？到财富效应是变成一个负反馈了，哎，然后呢，消费意愿降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根本。它跟你这种这个所谓的需求拉动的，这它也有需求才可以。你如果你非需求拉动，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个这种水电气啊这种玩意儿，它就是说所谓成本前置型的嘛，对吧？我怎么都要花的这些东西，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需求，就是我不是说它是没有需求，而是说这个需求能不能放大，这放不大，没有办法去放大的，它是刚性的东西。所以说结果出现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是什么？是这个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反而在下降。因为你不太可能你马上让这整个的这个人的收入提升，你只是让他支出提升了。你无论是说他的水电气油这些玩意儿，那他高了，还是说整个的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因为整个的这个成本高了之后，商品价格有可能会涨上去。那这些都变成什么了呢？都变成让你实际购买力下降了，因为老百姓没挣到那么多钱呢，他只是更多的支出了。而这个支出到哪儿了呢？对吧？一边是涨的这个实际的价格到了国家队手里了，因为它是国有企业。国有的或者央企或者是国企都到他们手里了，然后或者是到国库，或者是进行某种程度的转移支付，对吧？哦 ，OK， 那没到老百姓手里，它不太可能直接能到老百姓手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实际购买力下降之后呢，你就更不能去敢消费这种，就是去买东西了。你想每天你睁眼。对吧？我说我今天我有多少？我这一个月我得有多少钱水费？原来是100，我现在得是120。那原来是这个电费的时候我是500，我现在得600块钱。那现在这个包括这个使用这个天然气，原来我也是100，现在120了。我等于是每个月多支出，这就是240块钱，对吧？140块钱，就哪怕是这个140块钱 ，OK。那你觉得140块钱对很多人来讲就是顿饭钱吧？甚至于连顿饭都够不上，但是对很多老百姓来讲，你每个月多支出这140块钱，就有可能他要在别的地方少花点钱，对吧？你比如说，我就今年我要是本来要去跟外边吃个饭去，那两口人吃个饭140块钱能拿下来了，那我可能就不去吃了。这个你可不就没有办法去拉动消费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这些东西都涨价了，那这个东西涨5块，那个东西涨3块。那这个我少买点吧。实际上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涨价了之后，它反而倒抑制了整个居民的这个消费需求，它是等于就把这个实际购买力就下降了。那他认为我把这东西都涨价了，然后你的这个商品售价也提高，对吧？那然后我在你的这个售价提高，你利润提高，或者是你这钱多了又能够给老百姓发工资，那然后老百姓有更强的消费力，我推动整个这个市场进行发展，这是一个妄想。因为那个传导是有一个过程的，它不太可能这么传导过去。而这些收上来的钱又没有真正意义上可以高效的应用在这个整个民生上，它是被国家收走的，它是被政府收走的，因为它是通过国企嘛，最源头的地方把这东西钱收走。我们也都知道，像这样的钱是最不容易能够花出效益来的。我们都这不是什么不开玩笑的讲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些大基建呢，包括其他一些给这些什么高新企业去补贴啊，这些东西，那个东西可能会有一定的渗透效应，或者是整个循环起来，但是实际上效益非常的低，尤其是在基建这个领域上，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现在也都知道这东西原来这个号称基建狂魔给留下一堆的烂摊子，那往下的这些东西怎么办？ 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资金的应用的这个水平其实非常低的。你从这块抽上去的水，很难能够转化成整个社会的有效消费，被它循环起来，大量的就被蒸发掉了，会浪费掉了，就或者是直接被弄到国外去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所以说这个东西等于是属于那个供给侧的成本传导，对吧？对，这个抬高居民生活成本之后又没有增加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那你觉得这东西能变成一个正常的消费吗？能把这个整个的从这通缩的螺旋里出来吗？它只能够让整个的居民消费更的萎缩，短期之内有可能他收上一笔钱来，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加剧的，这个连饮鸩止渴都算不上了。这叫什么呢？就是直接把那个干砒霜往这块往嗓子眼倒。饮鸩止渴它里边还有水分呢，对吧？你起码还能够止个渴呀。您这还渴着呢，结果您吃一夸叽拎起一把砒霜棒，就跟那个面粉似的啪往嘴里一扔，这不是疯球了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这种政策，它这种错配啊，是这目标错配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当然这个好玩不是说老百姓的痛苦好玩，而是说他们的脑子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他觉得这东西我这么做就可以能够让整个的物价起来，物价要这么起来的话那叫滞胀啊。这模式应该说起来应该最后是不是通胀，它是滞胀啊。这你从一个通缩变成滞胀，反正这脑子大概也跟智障差不多了。这个大概这大脑皮层是被他妈什么东西打磨过了，你可不就是如此吗？大概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他没有拿出一个特别合适的方式，然后用这种模式来企图启动消费。这个就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评价，这在我的认知里，这是一个特别傻逼的事情，傻逼到我已经无话可说呢，就我就没有办法去给他任何的去给他去进行补偿。您比如说这个东西能够说通过某种程度把这个政策完善，然后让它达成它的效果，连救的余地都没有。如果他真这么干的话，那只能够雪上加霜，对不对？大概就是如此。所以看吧，今年如果他是真的用这种模式，就是对老百姓这一块，就其他的这些措施我不管啊，就是如果他真是把这东西低起，把价格拉起来，然后再让他把这个整个物价用这种模式生生的往起弄，哎，老百姓真是他妈不容易啊，真的。就是你看这种傻逼来治国，真的是感觉今年可能只能够说经济环境会更不好，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